迎收听《小昭陪你读天道之豆豆三部曲》。第一部《遥远的救世主》，原著作者豆豆，演播小昭在海边。第79章，欧阳雪笑笑说：“没什么。”等丁元英上了车，一踩油门去了喷漆专业户吴志明家。吴志明家的院子是王庙村几个专业户里面积最大的院子，用土坯圈起的围墙跟别人家一样，坐北朝南的是正屋。西边是一间厨房和新盖的几间喷漆房，东边是一个棚子，下面停着一辆农用机动三轮车，旁边的木头支柱上拴着一条威风凛凛的大黑狗。他们家整个就成了一个小型喷漆厂，除了住人的屋子以外，能利用的地方都利用上了。墙上挂着的，地上摆在长凳子上的，全是打上腻子的板子，走路都得处处留神。院子里一片繁忙景象，几个姑娘媳妇聚在一起，一边打磨着上好腻子的板子，一边说着家常。吴志明的媳妇儿坐在院子当中的小树墩上，用砂纸打磨上过腻子的音箱外壳，这是个非常细致的活，对质量的要求很高。他非常耐心地一点一点用砂纸打磨着，不时还用手感觉一下光滑度。他的双手已经被这样的劳动风蚀得粗糙不堪，手指上的冻疮裂着血口子，手上、脸上和头发上蒙了一层干腻子粉尘。趴在地上的黑狗听到门口有脚步声，噌地站起来叫了几声。吴志明的媳妇儿抬头见是丁元英和欧阳雪来了，忙放下手里的活招呼道：“
哎呦，丁哥来了，欧阳也来了呀，进屋坐吧。志明呢，正在屋里刷倒磨漆，我去叫他吧。”
丁元英说：“
哦，不用了，我还得去刘大爷和铁军那儿送文件。这四份呢是志明要的，一份合伙企业章程，一份家庭股东权协定，还有工序价格表和合同范本。”
说着他把四份文件交给吴志明的媳妇儿。说话间，吴志明听见声音已经从喷漆房里出来了，摘下套袖和口罩走过来，笑着说：“
听见你们说话我就赶紧出来，欧阳也来了。这大冷的天儿，你们跑啥呀？文件让他们带过来不就行了？”
欧阳雪说：“
你这用的怎么全都是女工啊？”
吴志明憨厚地笑着，搓着双手不好意思地说：“
哦，嘿，打磨这活呢适合女的干，他们也能给家里多挣点钱嘛。女的便宜，干活又细，又比男的好管，就是速度慢一些。”
欧阳雪又问：“
他们天天都来你家上班吗？”
吴志明答道：“
哦，这几个呢天天来，还有几个是把板子带回家去打磨，那样啊他们就能自己掌握时间了。反正我这里是计件算工钱的，干的活多就多挣钱，干的少呢就少挣点呗。”
欧阳雪说：“
嫂子这么冷的天干这活，你也不给嫂子戴双手套啊？”
吴志明的媳妇儿笑呵呵地说：“
会上不是说了吗，要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吗？戴手套啊根本干不了这细致活，人家喷漆的要是不收啊，俺这活可就白干了。”
吴志明笑笑说：“
嘿嘿，俺家呢也实行计件工资，他只要不耽误做饭看孩子，挣的钱都是他的私房钱，质量要求都一样，老婆不合格也不中。”
吴志明的媳妇儿说：“
哎呀，话都说不囫囵，老婆咋不合格了？”
吴志明笑道：“
呵呵呵呵，都合格，都合格。”
丁元英说，
你们忙吧，我去给刘大爷和铁军送文件。
刘大爷家住临街，那台 CA6150 机床和一台小型机床就安置在临街的三间房里。车床这一块是格律师公司在王庙村扶持农户的最大一块资金，除了车床还添置了台钻、切割机、电气焊等辅助设备。刘大爷收了两个学徒工，主要加工翻砂专业户的半成品，有机柜脚钉、机柜定位片、音箱脚架底盘、托盘等等，也承接一些市面上的零活。欧阳雪把车开到车床加工门市停下，和丁元英一起下车。只见门口摆了一片切割机、电气焊的小设备，一个徒弟蹲在地上焊铁门，刘大爷在操作机床给音箱脚架的钢管套丝，另一个徒弟操作台钻往机柜定位片上钻孔。丁元英一下车，随便碰上什么人都会和他打招呼，他俨然已经成了王庙村的一员。欧阳雪看着他给刘大爷送文件，忽然心生感慨。他知道他在古城一直过着足不出户的日子，现在他三天两头待在王庙村，有时候还住在村里，这使他看到了他的另一面。他很难用理性把这种不同的两面在同一个人身上联系起来。丁元英像唠家常似的跟老人聊了几句，临走时说，
大爷，这接线柱啊，套丝可别忘了把镀金的量算进去啊，如果现在正好镀上金就拧不动了。
刘大爷说，
嗨，干一辈子了，咱知道这个，小明呢也嘱咐过几次，你就放心吧啊。
来到下料专业户李铁军家，老远就听到尖利刺耳的噪音。下料的院子里搭了一个大棚，大棚底下是台锯、线锯、力显机、粘合压力机等设备。台锯、线锯开板子扬起的粉灰和力显机扬起的粉灰弥漫在空气中，机器的轰鸣里夹杂着一阵阵尖利刺耳的声音。几个干活的人穿着厚厚的棉袄，戴着口罩，浑身上下都是灰尘和木屑，开好的密度板整齐地落在一边，经过力显，整齐的密度板分类落在另一边。巨大的噪音、飞扬的粉尘和一个个像土人一样的操作工，构成了一副王庙村独有的生产场面。李铁军停下手里的活，摘掉口罩，大声问，
丁哥，你啥时候来的？
在这种巨大噪音里说话，声音小了根本听不见。丁元英大声说，
我刚来，这是下料的几份文件，你收好了啊。
李铁军接过文件看了看，先去放到屋里。一个背对着他们正在操作力显机的人听到说话回过头，原来是叶小明，他也是落了一身粉灰，穿着一身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农村大棉袄，如果不摘掉口罩，从正面看根本认不出来。他放下手里的活，向丁元英指了指大门，意思是到门外说话。院子大门外隔了一道院墙屏蔽，噪音就小了一些。叶小明走到大门外摘掉口罩，对欧阳雪笑着说，
哎呦，是董事长大人驾到了，失敬失敬啊。哎，真换了，真换车了，雷厉风行啊。
欧阳雪也笑了说，
哎呀，你看，刚想对你肃然起敬，你这话里就带刺儿了啊。
叶小明说，
哎，别别别，董事长你可千万别表扬，这批料啊是出口音箱的料，我是对他们不放心才亲自下手的，我是担不起这耽误出口的责任呀。
丁元英说，
对了，世杰说你们要找我，我刚才跟他们说好了，待会儿啊在木工房碰头。
叶小明说，
哎，钢琴漆面的音箱啊，昨天装好了一对，还有一对箱体志明的媳妇正在打磨，音质我听了比小丹的那对音箱要好，说明板材质量可以，我就把这批音箱的料都给下了，我这儿呢还有几块板就下完了。哎呀，换一回衣服太麻烦了，你们等我一会儿啊，咱们一块儿过去吧。
欧阳雪说，
好，我们等你一会儿。
每晚八点，小昭陪你读天道之豆豆三部曲，每天更新一集，欢迎您的收听与订阅，我们不见不散哦。